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11事件纪念日，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何锦丽以及前总统川普及其2024年竞选伙伴曼斯都来到纽约当年的坠机现场，悼念在23年前那次恐怖袭击事件中遇难的近3000人。综合媒体报道，川普和曼斯在早上8点左右抵达世贸中心现场，并与现场的一些人合影。何锦丽和拜登约半小时之后抵达。何锦丽和川普在纪念活动前握手交谈。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亦出席了这次活动。拜登早前发布了一项公告，向在911恐袭事件中丧生的人致哀，并向在之后志愿参军的数十万美国人致敬。在纽约的纪念活动之后，拜登和何锦丽计划飞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参加纪念活动，然后他们将返回华盛顿参观在五个大楼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川普亦计划访问宾夕法尼亚州的纪念碑。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八月份的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2.5%， 创下三年来最低水平，环比上升 0.2%， 同道琼斯的预期一致。但因核心 CPI 高过预期，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这个月降息25个基点。这份最新报告显示，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八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上升 0.3%， 高过预期的 0.2%， 同比上升 3.2%， 符合预期。虽然通胀继续缓慢放缓，但住房成本在八月份环比增长 0.5%， 同比增长 5.2%。八月份的食品指数环比增加 0.1%， 同比增加 2.1%。 能源价格在八月有所下降，环比下降 0.8%， 同比下跌 4%。 新车价格环比增幅是零，同比下跌 1.2%。 二手车的价格环比下跌 1%， 同比下跌 10.4%。 根据资商所的美联储观察指标显示，在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上，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在9月18号议息会议上批准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是 85%。 星期二，总统拜登表示，美国有可能将取消对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的战争中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由于担心冲突升级，美国一直不愿意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重心目标。星期二，有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将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限制。拜登说，他的行政当局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当日较早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对媒体表示，美国在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使用远程武器方面的立场有可能发生转变。布林肯说，美国永远亦没有排除解除限制的选项，但是希望确保这样做的方式可以推动乌克兰正在试图实现的事情。据路透社报道，匿名消息人士上个礼拜表示，美国正努力达成协议，让乌克兰拥有与俄罗斯作战所需的武器，但是就武器供应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将需要多个月时间。星期二晚间，在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和前总统川普的首场总统竞选辩论后无奈，格莱美获奖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表态为何锦丽背书。拥有2亿8300万粉丝的斯威夫特在社媒 Instagram 上发帖说，我将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投票给何锦丽同玉儿之。他解释说，这个是因为何锦丽为他认为需要勇士来捍卫的权利和事业而战。斯威夫特还说，他对何锦丽选择玉儿之作为竞选搭档感到振奋和印象深刻。在同帖同时发布的一张相片中，可以看到斯威夫特抱着一只猫。斯威夫特在帖的落款处称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养猫人。这个似乎是影射川普的竞选搭档曼斯在2021年竞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时发表的言论。 当时曼斯话这个国家是由一班冇孩子的养猫女人在度管理。曼斯后来表示他的评论是一个讽喻。今年七月，曼斯话俾梅根海利苏节目知，他想表达的观点是，有了细路仔成为父亲，成为母亲，我真的认为这个会以一种相当深刻的方式改变你的视角。礼拜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在隐形技术和监视技术等军事领域与中共的深入共享，将对美国及盟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和令人担忧的影响。坎贝尔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出访比利时、英国、立陶宛和冰岛，他在访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以上言论。美国以前主要关注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所谓军民两用物资，现在华盛顿明确表示中共正在援助俄罗斯军方。坎贝尔在谈到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最新物资时说，这些物资并非用于军民两用，这些基本上是直接应用于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坎贝尔说，中俄的军事合作可能会增强中俄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能力和部署。为了换取北京的援助，俄罗斯开始向中共提供潜艇、导弹和其他敏感技术。坎贝尔认为，北京获得这些新技术，不单止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也会对印度、澳洲、日本和南韩等国家构成威胁。礼拜三，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是巴格达的一处外交设施礼拜二晚间被袭击，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损失评估正在进行。路透社报道，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礼拜二晚11点左右，两枚火箭弹在巴格达机场附近美军驻扎的胜利营基地附近降落。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美国外交设施巴格达外交服务大院发生袭击事件，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我们正在评估损失及其原因，我们的评估正在进行中。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武装组织立即宣布对袭击负责。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分支之一真主党旅发表声明，试图与事件保持距离。真主党旅表示，根据这宗袭击发生的时间点，显然是为了扰乱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礼拜三开始的对伊拉克的访问。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谴责以色列误杀一名美国公民，他们要求彻底改革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该事件的死者是26岁的艾吉，他拥有美国、土耳其双重国籍。上个礼拜五，艾吉在参加约旦河西岸一个村庄举行的抗议游行时被枪杀。以色列军方礼拜二表示，初步调查发现，艾吉极有可能被以色列国防军的炮火间接且无意击中。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开火的目标不是他，而是另一名据称是暴乱主要煽动者的人。艾吉的家人就认为以色列的初步调查完全不充分，并要求美国进行独立调查。礼拜二，布林肯和奥斯丁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言论，批评以色列安全部队，称艾吉之死是无缘无故且毫无道理的。他们分别表示，华盛顿将坚持要求以色列政府改革他们的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方式。路透社礼拜二报道，葡萄牙中右翼政府的官员表示，将保留上届政府禁止该国电信公司在 5G 网络中使用中国设备的禁令。去年5月，在上届社会党政府执政期间，葡萄牙网络安全委员会禁止中国设备进入高速 5G 移动网络以及作为新技术基础的 4G 平台。这个礼拜一，新政府基础设施部长卢斯表示，有些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安全就是其中之一。卢斯说，支持网络安全委员会立场的工作组强调，有必要确保电信系统更不容易受到潜在威胁。他承认葡萄牙采取的立场比一些欧洲国家更严格，也更符合美国的立场。 但他说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两极之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争日益加剧。葡萄牙的主要电信运营商 Altis、Knox 和沃达丰已经表示，他们不单止不会在 5G 核心网络中使用华为的技术，还需要在所有基础设施中清除华为设备。礼拜二，印度政府下令将对中国和越南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 12% 到 30% 的入口关税，以保护和促进本国企业。印度财政部表示，在未来五年将对中国和越南出口的焊接不受钢管征税。由2020年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发生严重冲突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印度政府为防范安全风险而加大了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并叫停了一些重大项目。不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礼拜二表示，新德里并未关闭对中国的业务，问题在于北京是哪些行业以及乜嘢条件开展业务。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钢铁供应国。据统计，在截至今年三月的财年中，印度已经成为成品钢材的净入口国。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量达到270万吨，比上年几乎翻了一倍。这种势头目前仲在继续。官方数据显示，印度今年4月至5月入口了110万吨成品钢材，比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9.8%。 今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被迫取消了原定是当日的就一项临时支出法案进行投票的计划，并将投票推迟到下个礼拜。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届时支撑很多机构运作的资金将到期。如果国会无法达成支出法案，很多联邦机构将不得不关门。约翰逊表示，今日不投票，因为我们仍然在国会中开展建立共识的工作。众议院共和党人在上个礼拜五提出了长达46页的法案，该法案将在很大程度上以现有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将能够支撑政府运作到2025年3月28号。法案还包括一项由共和党提出的提案，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该提案受到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议员的反对。此外，该法案亦面临国防鹰派、强硬保守派和温和派的反对。约翰逊今日表示，共和党人将在周末努力找出一个能够获得足够票数通过的法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